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5月1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3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 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姜桂玲在迫害中离世；非法关押十九月，宁夏郑永新被迫害至多次送医抢救；屡遭迫害，重庆法轮功学员抗洪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以来，河北廊坊三河市法轮功学员姜桂玲女士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年，两次被劫持到廊坊洗脑班折磨迫害，多次被非法拘留或拘禁在镇政府，几乎每年都会遭受中共人员上门骚扰。2022年3月10日不堪迫害，姜桂玲含冤离世，终年60岁。姜桂玲是三河市齐心庄镇人，她曾患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不长时间，所有的病痛都痊愈，无病一身轻。为了让民众知道法轮大法好，2008年姜桂玲在集市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齐心庄镇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姜桂玲先后被非法拘禁在三河市公安局看守所及廊坊洗脑班，迫害60天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姜桂玲被强制洗脑，不允许上厕所，不得与人说话，一举一动都由包夹犯人监视，被迫做奴工，在菜园子里种菜、搞塑封、装一次性筷子等等。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6点收工，有时晚上加班到12点。2015年，姜桂玲与其他6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其人都被居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三河市拘留所，姜桂玲被非法拘留15天。2017年， 齐新庄镇派出所警察多次非法闯入江桂玲家，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要求签字说不练功了，江桂玲拒绝。2018年，齐新庄镇派出所6-7个警察又一次非法闯入江桂玲家，逼迫他签字放弃修炼。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每逢当局认为的所谓敏感日，警察都会到江桂玲家骚扰，给他及家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宁夏银川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郑永新先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中卫市看守所19个月，遭受残酷迫害，已病危住院多次。2022年2月28日，突然出现休克，再次被送中卫市医院抢救。根据郑永新的身体状况，几个月前，郑永新的辩护律师已向办案单位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无果。近日，律师又一次向沙坡头法院申请取保候审，郑永新需要立即接受治疗。郑永新是原宁夏银川市供电局职工，他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判刑、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等处近8年时间。多年的迫害使郑永新被单位开除公职，妻离子散，居无定所。2020年9月，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局富宁街派出所和居委会人员大约10几人到郑永新家欲强行闯入，被拒绝。一伙人撬锁后破门而入，这些人逼迫郑永新签字放弃信仰，郑永新没有配合，被强行绑架至富宁街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后来郑永新被放回家。同年10月，郑永新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中卫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5日，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抗洪先生在工作地点被歇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抗洪多次被中共绑架，曾被非法劳教3次，被非法判刑2次，累计冤狱11年。抗洪在劳教所、监狱遭受过奴工、体罚、群体殴打、电击及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迫害等惨无人道的折磨。现年54岁的抗洪毕业于重庆市医科大学，原为重庆市教委保健所医生，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多年的修炼使他具有了真诚、善良和宽容的优秀品质，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多年被工作单位评为先进。1999年9月，抗洪为说句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正法，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师父清白，去北京信访办上访。回家后，抗洪被非法劳教2年，在西山坪劳教所，抗洪遭受体罚、暴打、饥饿、关小监，连续11天被挂靠在黑暗潮湿的地方，里面时有蛇、鼠等，致使抗洪全身长疮、溃烂。2001年，抗洪因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处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永川监狱，抗洪因不放弃信仰，被狱警李春指使犯人长时间对抗洪进行暴打、体罚，长时间罚站，以致全身水肿、溃烂、双脚变形。他还被强制连续10几天不准闭眼睛。2008年，抗洪被渝中区公安分局上清寺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劳教所，抗洪高呼法轮大法好，反迫害，后被转往西山坪劳教所中心医院继续迫害。在劳教所中心医院，抗洪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致使神志不清， 连他母亲去看他也不认识了。目前康红又被非法绑架，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425，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向中领馆递交抗议信；荷兰法轮功学员中使馆前抗议迫害法轮功。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附近集会，纪念1999年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制止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集会现场以中文以及马来文宣读文告。集会发言人首先提到，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已走过了23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已经被揭露。法轮功学员认为，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协助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集会发言人呼吁，在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的今天，那些还在跟随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请给自己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赶快清醒过来，停止迫害法轮功，举证罪恶，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最后，法轮功学员代表到中共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信。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5日，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海牙的中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请愿23周年。抗议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五套功法，现场悬挂的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身心受益”，“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中使馆内全体工作人员宣读了呼吁书，回顾23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讲真相反迫害的历程，揭露中共的邪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呼吁书中说，法轮功是正法修炼，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亿万民众身心受益，中共迫害正信必然走向灭亡。奉劝那些继续跟随中共助纣为虐的人，悬崖勒马，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做中共的替罪羊、陪葬品。荷兰法轮功学员最后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法办江泽民，法办活摘器官刽子手，释放所有的大法学员。几位来中使馆办事的中国人，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当时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10万。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中， 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到了2022年，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这几年，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如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彭波等。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得反犹太人、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且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安乐死。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法里亚有 93%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在西维恩福特极爵法庭，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 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帮助中共镇压、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若不能够悬崖勒马、及时赎罪，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景点讲真相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20-30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20多岁的李珊珊只见过周向阳3次，而且那时周向阳被关进了监狱，可李珊珊却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书。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9年10月26日，周向阳与小他7岁的李珊珊完成了结婚登记。这天既没有白纱，也没有红地毯与婚宴。然而这天，周向阳与李珊珊却整整等了7年。7年前他们相识，7年里他们双双遭遇绑架，陷入冤狱之中。他们经历了别离、酷刑、深渊与报复。其实3个月前，周向阳才出了监狱大门，而且生命垂危。这对新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开始的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时间回到7年前，2002年，周向阳刚刚经历了一场2年多的冤狱，接着又失去了优渥的天津铁三院工程师的职位，只能在外面打工糊口。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淡然处之。有一天，周向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周向阳的心为之一震，他想，我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原来向阳的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在朋友家做客的李珊珊。不久之后，周向阳认识了还是大学生的李珊珊。两人初次见面，却油然而生的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他们不仅信仰相同，还有一段相似的经历。1996年，还是高中生的珊珊在妈妈的推荐下练了法轮功，而向阳也在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向阳是看见妈妈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居然神奇的不药而愈，才开始练功的。不仅向阳，他的爸爸、哥哥、姐姐一家人也都跟着练功了。然而在1999年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彼此不认识的向阳和珊珊却不约而同地分别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上访，他们也都因此被关押了。周向阳被非法劳教2年多，珊珊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将近1年。所以当他们初次见面时，两人就这么相知相惜着。那年是2002年。2003年5月31日，珊珊到天津找工作，向阳接她一起到朋友家里，这是他们第3次见面。没想到就在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伙警察，接着就把他俩劫持了。原来这伙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因为向阳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直跟踪着向阳。向阳后来因此被非法判刑9年，珊珊受到牵连，被劳教1年6个月。被绑架后的向阳，在一连串的酷刑折磨后，浑身是伤，却仍然不放弃修炼。于是，刑警8队的人就故意好几次，当着向阳的面提起珊珊，以此来折磨向阳，逼他屈服。而这卑劣的手段，着实让向阳揪心不已。3年多前，珊珊被关进看守所时， 被警察戴上了手铐脚镣，拳打脚踢，还被警察用电棍电击脸。那年珊珊才19岁，他就这样被关了将近一年。向阳每每想起珊珊的这段经历就心疼不已，他担忧着珊珊这样年轻的女孩在拘留所的处境会很艰难。此刻的向阳实在不敢再想下去。然而，难道因为自己牵连了珊珊，就违心地放弃修炼吗？不能，那怎么办才好呢？于是，在狱警的暴打与各种酷刑折磨逼迫向阳放弃修炼的同时，向阳依然在自己的艰困中找机会给珊珊写信。他在信中关心珊珊，鼓励珊珊坚强乐观。而另一头，正暗无天日被强迫劳动的珊珊，在黑暗无助的日子里，向阳的意外来信温暖鼓舞着他。珊珊也开始写信给向阳。虽然在劳教所的监视审核下，两人的余宴往返可能时不时的被没收，但是在自己的艰难中依然能带给对方温暖与力量。他们明白了彼此是怎样的人，具有怎样的心灵，他们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奠定了感情基础。2004年，熬过一年半劳教刑期的珊珊走出了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她挂心着在滨海监狱里的向阳。但意想不到的是，不止向阳，向阳的家人全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向阳的大哥大嫂和姐姐都被关押了，向阳的爸妈则被迫在外面流离失所，只剩姐夫一人能探视被关押的人。于是珊珊决定每个月由他负责到监狱看望向阳。他离开了河北唐山老家，到天津租了一间房子，并且找了一份幼教的工作。这天，珊珊带着期待的心情搭上长途车前往滨海监狱。下了车后，珊珊走了半个小时才来到监狱大门口。滨海监狱的四周空空旷旷，两边是芦苇沟。对于即将的会面，珊珊高兴中带着担忧。她想着，一年多未见，向阳好吗？他是否受到了什么酷刑折磨？他现在是什么模样？对珊珊来说，向阳既亲近又陌生。陌生的是，在今天之前，他只见过向阳3次。亲近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如此的相知相惜。珊珊在等待中，心里想着待会儿要跟向阳说些什么。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等到探监的人们一个个离去，珊珊却怎么也等不到会面通知。后来，滨海监狱的人对珊珊说，不是向阳的近亲属不能探监。珊珊的心情一下子坠入了谷底。这是监狱刁难的借口，珊珊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一个月后，珊珊又怀抱期待再次来到滨海监狱。然而苦等几个小时后，监狱依然拒绝了珊珊的探监。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珊珊依然见不到向阳。当监狱第4次以珊珊并非向阳的近亲属为理由拒绝了他的探监。这天下着大雪，当所有探监的人们都一一离去，监狱大门前只剩珊珊孤孤单单的身影。在大雪纷飞里，片片落下的飞雪让珊珊变成了小雪人。她望着冷冷紧闭的监狱铁门，又累又绝望。 心想，这无法彰显正义的世界，比这飘雪的冬天还要寒冷。向阳原本是天津铁三院栽培的工程师，后来他还靠自修苦读考取了全国造价工程师的资格，这在当时全中国仅仅只有60人。这是一个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令人称羡的职位，许多造价工程师就以此捞取好处。但是当时的向阳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修炼了法轮功，所以他不收红包，不收回扣。当时比他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都已经买了3套楼房了。伫立冰雪寒风中的珊珊想着监狱里的向阳，坚持真善忍的他却被关进了监狱里，而且近况无人得知。这一刻，珊珊的内心升起了一股力量，他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一个月后，珊珊第5次来到滨海监狱，这天的他步伐看起来特别轻快，神情格外坚定，手里还握着一朵鲜艳的盛开的红色玫瑰花。接着他向狱方递交了和向阳的结婚申请书。接过结婚申请书的监狱人员纷纷流露出震惊不可置信的神情，从来监狱接到的只有离婚申请，申请结婚的还没有一例呢。珊珊的举动大大的震惊了整个监狱，那朵鲜艳盛开的红色玫瑰花仿佛一下子把监狱的管理人员震得不知所措。他们答应珊珊带着那朵玫瑰以未婚妻的身份会见向阳。阔别近2年，当珊珊和向阳两人四目相望，恍如隔世。向阳实在难以想象，珊珊这样一个弱女子可以不畏惧监狱一次又一次的刁难，还向监狱递交结婚申请书，与深陷囹圄的自己结为连理。不善表达的向阳内心百感交集，虽然那朵艳红的玫瑰最终仍然被狱方给没收了，向阳无从得见，但是那朵玫瑰却已经盛开在了向阳的心底。然而此刻的向阳怎么也意想不到，他和珊珊接下来的感情之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2005年7月，在监狱的向阳接连写了2份申诉书，揭露天津河西分局刑讯逼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但是这份申诉书被监狱5监区长给羁押了。12月，珊珊才拿到了申诉书，她和向阳的姐夫把向阳的申诉书递交到了监狱管理局。然而监狱管理局却暗示珊珊和向阳的姐夫不要跟监狱对着干，于是珊珊他们到河西检察院提出了申诉。一个检察院的值班领导只是对着他们冷冷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第一例法轮功家属上告。随后珊珊他们又到河西公安分局纪检科递交了申诉材料，但是这些政府单位部门接到申诉后却都毫无作为。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珊珊每每外出总有陌生的人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自己。原来是国安警察在跟踪珊珊。与此同时，监狱里的向阳却遭遇了新一波的酷刑，他因为阻止监狱播放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广播，他被上了手铐和脚镣， 而手铐和脚镣又被紧紧地锁在地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地锚的酷刑。人被地锚的时间稍微一长，腰、胳膊、大腿就会剧痛难忍。这种痛苦远远地超过电棍电击。而向阳却是24小时地被锚着，同时包夹他的犯人还会时不时地对着被地锚着的向阳拳打脚踢，谩骂侮辱。犯人还在向阳要小解时，以帮助他活动腰为名，拽得向阳因为剧痛而失声大叫。如果警察没听见犯人迫害向阳的动静时，他们就质问包夹犯人们，还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回工区干活去。而狱警却在这段时间告诉珊珊，向阳违反监规监禁，不让珊珊探视。狱警还说，周向阳不吃饭，出现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被拒绝探监的珊珊心急如焚，每隔2-3天就给狱警打电话，探问绝食的向阳的身体情况。然而狱警却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说，周向阳很好，白胖白胖的。珊珊当然明白狱警是在撒谎，她更积极地为向阳奔走申诉。几天后，滨海监狱5监区长要珊珊来到监狱办公室。珊珊一到，就看到办公室里还有监狱1队、2队的队长，他们三人轮番地恐吓珊珊，大意是周向阳如果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不配合转化，监狱会对向阳有相应的措施。走出监狱办公室的珊珊反复地想着，监区长口中的相应的措施指的是什么呢？此时的他已经无暇顾及自己身后那个如影随形地跟踪他的国安警察了。不久后，监狱又要珊珊到监狱办公室，这一次监狱区长对珊珊软硬兼施，先假惺惺的软言劝说向阳不要再申诉了，否则对向阳不好，眼看无法奏效，他又满不在乎地对珊珊说，就算你替周向阳告状申冤，我也不怕，一定跟周向阳对抗到底。珊珊明白向阳，他知道向阳不可能为了逃避迫害而放弃修炼法轮功，虽然心疼着向阳，最终珊珊仍然语气坚定地对5监区长说，我一定会坚持上告。也就是在这几天，滨海监狱针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新一轮的酷刑折磨，而向阳则是被监狱列为了放弃的对象，意思是说，如果向阳不放弃修炼，即便在酷刑过程中死亡，监狱也不在乎。其实自从珊珊为向阳申诉曝光了监狱的暴行之后，监狱就对向阳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之前锁在向阳身上的地锚就不曾卸下，向阳每天就被这么24小时不间断地锚着，日复一日。过程中他多次生命垂危，从12月到第2年3月，向阳被锚了97天。向阳的处境日益严峻，珊珊的担忧和压力也日渐加重。但更糟的是，一直对珊珊疼爱有加的父亲坚决反对珊珊和向阳的婚事。珊珊的父亲认为这段感情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他好几次逼迫珊珊相亲离开向阳，但是从小乖巧听话的珊珊却一次次拒绝了父亲。现在珊珊的父亲又知道了珊珊为了给向阳申冤和监狱打交道，作为父亲的他深怕年轻的女儿因此惹来麻烦甚至出现危险，为了阻止珊珊，他甚至动手毒打了珊珊一顿，还3次提出了要跟珊珊断绝父女关系来逼迫女儿。珊珊明白父亲的希望和担忧，父亲的反对也因此煎熬着珊珊。 然而珊珊相信，只要向阳能走出冤狱，父亲就一定能发现向阳的诚实稳重，接纳他。当年向阳在工作单位，就是因为做人做事总是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受单位里的老工程师的器重。当一个国家大型的工程预算项目下来，老工程师就是坚持任用向阳。而珊珊也相信善恶有报，向阳一定能洗刷冤屈，走出监狱。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让珊珊措手不及。2006年1月的一天，珊珊突然接到监狱警察队长打来的电话，说李珊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哦。几天后，珊珊就被天津南开区国保大队给绑架了。之后她被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被关入了劳教所。这对青年就这么双双地被关在监牢里。一年多后，遭到报复打击的珊珊劳教期满，即便她每回都遭到监狱的恶意刁难，她依然定期去监狱探视向阳。而同时，珊珊为向阳的申诉仍然没有停止，只是她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在2008年，当向阳在监狱又经历了一番折磨迫害，导致十几天都不能正常走路后，向阳决定绝食抗议。这次的绝食对向阳来说是一个彻底反迫害的行动，向阳不打算妥协。监狱外的珊珊因此更着急地为向阳申诉，曝光被迫害的真相。而监狱则对因为绝食而身体虚弱的向阳再度上了地锚，在冬天不让他穿棉衣，给他特别脏的被褥，被褥上边满是血渍、尿渍、脓渍，还散发着恶臭，并用各种暴力对待他。这次的绝食经历了快一年时，向阳已经两度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急救。监狱外的珊珊则更广泛地向外界曝光向阳的情况，争取救援。期间海外媒体报道了向阳受迫害的情况，向阳遭受酷刑迫害的处境终于获得国际间的关注。2009年7月17日，海外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将向阳被迫害的案例呈递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监狱遭受多方压力后，才在当年的7月28日让向阳保外就医。向阳绝食抗争持续了近400天后，才得以走出被关押迫害了6年多的监狱。当向阳家人到滨海监狱接向阳回河北昌黎老家时，身高1.76米的向阳体重只剩78斤，他瘦得完全脱了相，虚弱得无法行走，得靠向阳的姐夫抱上车。而更让珊珊和向阳家人不忍的是，向阳的耳朵后面、手伤、腿伤，全身几乎都是高压电棍电击留下的伤疤。然而回家一个多月后的向阳经过练功，他的体重从78斤一下增加到了103斤，而且脸色从苍白变得红润。向阳奇迹式的康复过程让周围的亲友大感惊奇，其中包括珊珊的父亲。而珊珊的父亲在和向阳几次相处之后，立即就感受到了向阳的质朴和忠厚，原本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他接纳了向阳。如此艰辛而不寻常的爱情终于要开出花朵了。珊珊和向阳就在家人的祝福下开始筹办婚事。此时向阳家已经因为迫害经济陷入了困境，珊珊和向阳决定不举办婚礼。体贴的珊珊也不要求拍摄向往已久的婚纱照，他们简单地做了结婚登记。虽然没有婚礼，没有白纱，珊珊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不过当向阳的亲友得知向阳结婚了， 而这个终于走出冤狱且有公认的好青年，怎么可以连婚宴都没有呢？亲友们可不愿这个情况发生，于是大家纷纷地主动资助，要热热闹闹地为小两口办个结婚酒席。在生与死压力逼迫的七年艰辛，在等待与担忧之后，穿上了雪白的婚纱，向往已久的珊珊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酒席上大家开心地举杯祝福小两口，向阳望着为了自己历经折磨的珊珊，内心满是感激与怜惜。不久后，小两口在珊珊父亲的资助下，在一家大型超市租了一个摊位，做点小生意。夫妻俩的生活倒也平实。向阳从一个优秀的国家级造价工程师被迫摆摊做生意，却从来不抱怨。他努力工作，想让珊珊过好日子。听众朋友，和只见过三次面，而且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结婚，这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事。珊珊和向阳的爱情故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他们所仰赖的基础并不是长时间的相处，而是对彼此高尚人格的相知与相惜。婚后小两口过得平实而幸福。在忙碌的生活中，当向阳自己洗衣服的时候，珊珊就会发短信跟向阳说，对不起，我做得不好，让你自己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以法轮功先他后我的精神彼此照应着，不论顺境或逆境，寻常或不寻常。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坚定》。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